我是这两天我们要聊这个贺岁片呢，我把所有的这个预告都看了一遍，
看了一下子。
你们知道最惊喜的是哪一部吗？
是哪一部？
熊出没。
对，就是熊出没。
我本身因为本科专业是学电影的，所以过年的时候会有一个任务，就是替全家老小选去电影院看哪个片子。然后某一年呢，就是怎么说呢，反正从那以后我吃饭就不能上桌了。开玩笑的。
其实整体还挺好笑的，就全家人一起看的挺开心的、啊、直到那个中间那一段推油，他在那边擦边，我在这边丢脸。
就是我觉得跟父母一块看电影出现荤段子不是特别大的问题，问题大的是什么呢？问题大的是出现荤段的时候你笑了，你父母没笑。
大家好，欢迎收听散场通道，我是麦高芬。本期节目是我做客喜番调频的一期串台节目。在本期节目中，我们讨论了今年贺岁档最热门的几部影片，包括《热辣滚烫》、《飞驰人生二》、《第二十条》、《红毯先生》以及《我们一起摇太阳》，还聊了一些往年我们在春节期间跟家人朋友一块看电影的趣事啊，或者说糗事吧。那我们就开始吧。
Hello， 各位听友们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番喜剧出品的音频播客节目《喜番调频》，听到喜番，让你喜欢。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请到了麦高芬老师给我们讲电影啊，帮我们来规避新春贺岁档的一些小陷阱。很多人说现在的电影呢都是文化糟粕，好片烂片放在一起犬牙交错。我劝电影们呢还是多多努努力吧，好不好？不要得过且过，要不以后未来电影院里面看脱口秀那都是基本操作。要啊。啊，今天为各位准备了就是这个贺岁档电影的一个内容。先来介绍一下主播啊，然后我这边呢，先从这个最关键的这位哈，因为我们是个大嘉宾哈，他是我们散场通道著名的电影类的播客节目的主持人、主理人加主人哈，麦高芬老师，欢迎。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OK， 哎，这掌声能收进去吗？
啊，
那
都行，
那行，那行，
我们会
有
罐头笑声，都有。
人这个播客厉害了，人家播客订阅量23000多呢。
那不如你们吗？
差一点，
差
一
点，差一
点。哎，另外一位是我们不常来的，我们在右手边的那一位啊，
我
啊，这是我们的喜番喜剧的签约演员，同时呢也是上过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的，所有人都想追求他的娜娜老师。
哎，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我这个粉丝也30000多，
哎呦，
有一半是买的。
来，再欢迎我们今天的另外一位我们的主播啊，很厉害。这是现在是喜番的喜剧的女性扛把子，欢迎杨梅老师。
欢迎，
真好。那今天咱们聊聊那个关于这个新年的贺岁电影啊。然后麦老师呢，其实准备了特别特别多，有电影可能已经都看过了是吧？
啊，看过一部。
哎呦，哪部？
红毯先生。
红毯先生，
对，他之前在平遥电影展上放过，然后那场我刚好也在。我先大概介绍一下今年的这些春节档的片子吧。
好嘞。
其实我觉得值得关注的片子呢有大概5部，我最推荐的是红毯先生，然后还有我觉得应该是今年春节档票房冠军的是贾玲的热辣滚烫、啊、
热辣滚烫。
但是你最推荐的不是这部。
对，我最推荐是红毯先生，但是我说实在的啊，我只看了红毯先生，所以我的评价未必客观。对，还有一部韩延的我们一起摇太阳，这一部其实我觉得是不太适合出现在春节档的，但是他也来了。然后接下来还有张艺谋的第二十条和最后一部是我觉得可能啊我最担心质量的是韩的飞驰人生二。
哦，
我觉得值得关注是这五部啊。当然，如果大家想看《熊出没》，我也不拦着。对对对对，
还有《八戒之天蓬下界》
你不说都没人知道有这个片子。
在座的谁知道这个片子？举个手。
有，
哎，还真有，我的天，
有
。那边还有一位男士知道，
肯定有
是吧？哎，我很好奇，因为这边呢，其实也介绍一下，是咱们什么电台的主播啊？
孔老师，
咱可
真是什么电台？
就叫什
么电
台？
台
是台显的台。
对、
别着急，待会儿让孔老师说好不好？待会儿让孔老师说啊、麦老师，我们讲述的就是简单的做了一个简单的预测，因为已经看过电影了嘛。我们先提前呢再插一个问题，因为其实大家看过很多的贺岁档电影的一些经历，有没有让你记忆犹新的一些贺岁档的电影？先问问主播吧，杨梅，你有吗？
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李好。
你
好，
李好，李焕英。
你好，李焕英。女性导演，女性导演，你导的那个女性角色，你让她觉得她才是像是真实的生活里面的女性可能会有的样子，不像之前很多男性导演拍的，你就觉得她就是个标签符号。
那陈什么成？
陈什么？
没事没事没事，不拉踩不拉踩。
陈猛是吧？
这期咱们随便说，没事儿。
姓陈的导演还挺多的啊，陈飞宇啊，不是陈凯歌的儿子啊，是我们的那个合伙人陈飞宇啊，拍了一部电影叫《木乃伊占领大东北》啊，一听就是烂片啊啊，我们够美国一段时间就会拿出来屠杀他
一
下，对。然后还有就是之前去年的那个《满江红》印象很深，
《满江红》
那个配乐声好大呀，哎呦！但是我有一个朋友说，他说就配乐声这么大，嗯，他爸在电影院睡着了。我说叔叔，这睡眠质量真好呀。
对于他爸爸都是白噪音。
然后还有就是新喜剧之王，我很意外。
哦、新喜剧之王，
新喜剧之王，之前周星驰的，
鄂靖文演的那个。
对，但我说实话，我其实有一点点失望。嗯，就是因为可能
不要太保守了，我很失望。
对，就大家奔着星爷的这个招牌去的嘛，嗯、但是就有一种这个无厘头放到现在，然后就觉得撤掉那个滤镜之后，就感觉很奇怪，嗯、就不知道为啥
长大了。
嗯，不是，那篇拍就是烂。
哦，谢谢麦老师，
谢谢麦老师，
需要你这样的肯定，
可不是我们说的啊。哎，正好聊到这个星爷啊，我就想说，对于我来说，这个贺岁片，我发现就这些年来，就越来越难看到有什么经典的作品能够产出。嗯、所以当问到我说我印象当中深刻的贺岁片的话，我想的就是《家有喜事》系列，就是那些东西。
这么早啊？
对，就是那个对我来说是贺岁片，而且以前小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多的机会可以去看电影，就是在家里守着电视，就是而且就过年期间我们放寒假的时候，我们安徽卫视二台就是轮番播放、滚动播出，就这些个港片，然后我就觉得特别经典，看他们。周星驰啊，
就是有那个过节的氛围，对吧？
对，就一家人在一块儿。
你看专业氛围，
氛围，氛围。
那麦老师，你说说看你曾经看过的一些电影，就是那你看的比较多了嘛哈、你看太多了，就贺岁档的你记忆犹新的，咱不从那个电影人的身份，从一个普通的观影者的角度来分享一下。
我聊一个好玩点的事儿吧，就是我本身因为本科专业是学电影的，所以过年的时候会有一个任务，就是替全家老小选去电影院看哪个片子。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过这方面的经历啊？嗯，
谁能展示这技能啊？我们都学园林的。
然后某一年呢，就是我当时参与了一个片子幕后纪录片的拍摄，然后在那幕后纪录片里，那几个片子主创给这片子吹的天花乱坠，那是一特效大片啊。首先说一下，不是《流浪地球》，哪个片子我先不说了。然后我当时听他们夸这片子，也觉得这片子应该还不错，就大年初一带着全家老小去了。我们全家多少口啊？七八口吧，反正。然后看的时候，这个片子我就一直在担心，哎呀，
就这么不值得，
哎呀，完了，我这家庭地位没了。
看到最后就在想，家人们谁懂啊？这个片有点烂啊，对不起家人们。
对。
那你，我想问问你们家人的感受什么？
怎么说呢？反正从那以后，我吃饭就不能上桌了。开玩笑的。
哇，你家人也好坦率啊！哎、
不能因为你头发长啊的。
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他们看完之后就说：“嗯，就是有点没太看懂。”哦，我觉得也可以理解吧。那片确实剧情有点绕，
晦涩一些是吧？
对，是不是已经大家能猜到是哪个片子了？
不知道啊。
啊，那就好，那就好，那就好，那就好。
是那个什么倒退，不是那个，
不是不是
那个质量还
是信条啊，
信条。
那不是贺岁的，
那个不适合全家看吗？
是，
下次还是保险。点嘛，过年全家一起就看《熊出没》好了。
哎呦，我之前特地带过电影回去跟爸妈一起看，就是用自己电脑放，然后当时选的是《泰囧》，然后《泰囧》里面呢，其实整体还是挺好笑的，就全家人一起看的挺开心的，直到那个中间徐峥还是谁去按摩，那一段推油，他就有些擦边啊、他在那边擦边，我在这边丢脸，我跟我爸妈大眼瞪小眼。
我觉得爸爸妈妈夜里睡觉的时候不少刷这种东西，
就是跟爸妈一起看嘛。你就是任何哪怕男女主角只是普通的接吻，也会害羞。咱们东亚父母和子女的
尴尬，尴尬，尴尬。
对对对，
我想起来小时候我和我爸也有这样的局面，就是我们俩一块看电视，也是万恶的安徽台吧，某台。
咱就锁定安徽台，就没走出过家嘛。他们贺岁电影吗？不是，
地方台吧，家里说的就是信号比较好。就是黄秋生和某一个高个大美女演的一个也是非常擦边的东西，然后我们俩看就僵在那里，具体的画面我都无法描述。我爸躺在床上，我在旁边一边呆住，然后他也不说什么。后来就是放了一些擦边头，哎，你那个喝水吗？脸色大
喝点水。
我不喝不喝。
喝点水，
暂时先喝水。
就是已经懂了一些东西了。嗯。
其实我觉得跟父母一块看电影出现荤段子不是特别大的问题。问题大的是什么呢？问题大的是出现荤段的时候你笑了，你父母没笑。我遇到过这种情况，
这跟我们脱口秀现场是一模一样的。
就我们几个在笑，大家没笑是吗？
不是不是，就是有小朋友会笑，然后他们的爸爸妈妈没有笑。
对，所以我们现在都是16岁以下的小朋友就
禁止
禁止入场，就害怕就是小朋友笑了，爸妈没笑
啊，显得爸妈很丢脸。
爸
妈没有幽默细胞，
听不懂我推油。
然后两口子说，我们俩都不幽默，孩子这么幽默，怎么回事啊？
是不是咱们那样？
对呀、啊，对。
哎，我说一个我自己看那个贺岁电影的那个经历吧，就是我也看的是那个《你好，李焕英》嗯，但是我在一个特别大的电影院，我是在那个球幕电影院里看的。
哦，
就是你就在北京有一个那个科技馆，北京科技馆电影院，
哦、
你知道那是全世界最大的球幕电影院。
哦、
他说的
、哦，他说的，那
就
信。
我反正信啊，说我就信。那个球幕你知道有多大？直径啊17.5米，大就大到就是我在这边看那边看不到那个跟我同排座位人的脸。我那么大看《你好，李焕英》啊，然后全场都哭。因为到最后的时候，贾玲知道了那个整个的来龙去脉，她知道整个这个过程，就特别的感伤。而且贾玲在戏里呢，我后来看了一句话，都说她在里边不是演哭，她是真哭。
嗯，
你知道，就她因为这是真的真实的妈妈的故事嘛。
嗯，
当时我就想到，就想妈妈那个感觉，特别想哭。但那个场子里边，哇，稀稀拉拉的都是的。
吸鼻涕的，带纸的不多呀，
带纸的很少。那个我觉得印象特别的深刻哈、啊。我觉得其实看到那个贺岁电影，就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点，就是在于跟身边的好朋友或者跟家人一块儿去看，对吧、
嗯？
各位现场的朋友有没有看一些贺岁电影的经历？咱们也分享一下。咱们先请那孔老师打个样吧，好不好？
哎、
孔老师作为这个什么电台的电台主理人哈、
啊。因为对很多观众来说，大年看电影是一个休闲嘛，包括是给父母显示一下自己的水平，对吧？
啊，太、哎哎、针对了啊！
对，就是我们看是工作，对，因为我做这个电台就是做影评的，
对的。
然后为了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我们看完这些电影的喜悦啊，就必须得去先看看，然后再能做这个节目。还有就是
夸王一博是吧？
哎，对，这个一会儿再说啊。对对，然后还有就是，比方说我的之前的工作就是在某 D 站，对，然后在里边做编辑，
哎、
然后
这能说吗？
就是反正就不是那个平台，就不是你们想的那个，对，然后去做编辑，然后就需要干一个什么事儿？对，所以说我都是第一时间一天会看到5部的电影，就大年初一，然后就是这么个看，跟马拉松一样。
哇，
加班
儿
好幸福、啊
哦！不，姐，就是如果
加班，
如果是比方说电影节，你看5部很幸福；如果是春节档的话，就是工伤，对，就是工伤、
哦，
对。对，然后
一部电影差不多1.5小时到2小时吧。
哎呀，那你是没有看去年呀？
对，
一个叫《满江红》，一个《流浪地球》，我是连在一块看的，一共7个小时过去了。
5个小时，我的妈！
7个小时过去了，得都3小时左右的片嘛，对吧？最恐怖的不是这个，最恐怖的是当你大早上9点钟大年初一一个喜庆祥和的日子，然后看到的第一部作品叫什么呢？叫《四海》啊，完了，这个东西看了对吧？下一部《水门桥》
哎呀，
大年初一早上看《杀美国人》啊，你这玩意儿是吧？如果你看到的，因为说实话，近几年的这个春节档啊，就是质量欠奉，看的时候会很痛苦啊，是一种生理上的折磨。
嗯，
我一般早上9点钟进去以后，晚上10点钟出来。对，
哎呦，这个很辛苦啊，这很辛苦的，要一直把那个
还要赶场，跟脱口秀演员似的。
真的哈、啊，哇塞！
哎，那其实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要觉得某些片子好，那些片子是真好。嗯、
对，
就是我看完《流浪地球二》的时候，其实很激动的，就是我是觉得确实是不容易啊，就终于有部电影这个票没有白花。接着晚上就是《无名》了，哎，就是看到王一博老师的惊喜表演呢，我就觉得我今天晚上是睡不着了。对对对，
孔老师对王一博老师特别好，
对，特别热爱他，
特别
热爱
他，真的非常。
看完《无名》之后呢，就是气不过又看了一遍，怒喷了1个半小时，做了一期节目，对，然后欢迎大家去收听，
欢迎大家去什么电台啊？
对，什么电台去听一听
那
期节目、
哎？
谢谢孔老师，谢
谢
孔
老
师，
谢
谢
孔老师，
感谢，带来一些流量来了。哎、还有其他朋友可以分享一下的吗？
我想说我小时候看的第一个贺岁档，是那个冯小刚拍的那个《大腕儿》，
哦，
然后
很经典。 经验。
就是那个时候我非常非常的小，是我爸妈带我去的，完全记不清情节，我就记得电影院灯一关我就特别想哭，因为特别特别的黑，特别害怕。然后我妈当时应该是安抚了我很久，但是最终我还是坐在那看完了那个电影。其实没看懂那个故事，因为比起冯小刚其他电影，那个故事稍微复杂一些。比起那个、
哦、那时候我已经看冯小刚其他片子了是吗？
没有，后来看的，后来补了一下，但是还是觉得那个故事其实比较复杂。当时记得唯一的一个梗就是那个三楼楼长
精神病院的里面
的、那个、对、就是一个苹果一个香蕉，哎，那个东西叫什么来着。然后因为当时我们家就住在三楼，然后所以回家之后我跟我爸就开始用这个梗互相攻击，就是互相给对方出一个脑筋急转弯，然后如果对方答上来了，然后你就是三楼，你就是精神病院三楼楼长。然后这个梗在我们家持续了大概有一年，可能都多。然后、就是、
这个梗在他们家 callback 了一年。
好家伙，挺好的。
你也是北京人吧？
啊、哦，对 对
啊，我不是啊，冯小刚是。
哎，很特别的询问技巧。
拉一个这样的，然后找关系的哈。
哎，你也是北京人吧？我是四川人。
我很喜欢四川。
谢谢谢谢。
你跟冯小刚能有一些更多的共鸣，也是更有情感基础的一个事儿吗？
对，有可能，不排除。
对对 对, 对, 对。
因为他爸也是北京人，
哎、对，应该是吧？
啊，是，是的，是的，
巧了，都是活人，
可不是咋的。嗯，
行，谢谢。还有吗？其他的朋友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故事啊，
或者我们问一下那个《熊出没》的朋友看过？
对，这位大哥，
很好奇，八戒，知道八戒的朋友啊，您是怎么知道八戒这个动画片的？
就是我比较关注春节档这个事儿、
啊，
就是每年都会期待可以看到什么电影，但是今年就。
特别期待
看到
八戒
之后就非常的难受，
激动难受。
那您年年都看春节档，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记忆吗？
那我就说那个算印象比较深刻，就是陈思诚的那个。
哎呦喂！哎呦喂、
啊！怎么？
你触碰了他的逆鳞，你知道吗？
打在了麦老师的心巴上。
哎呦，喝点，
您喝一口，喝一口。
怎么是？
你说
是麦老师有什么？
没有。
麦老师对陈思诚的感情，就像孔哥对王一博的感情。
懂了。我发言我都有点害怕了。
没事。
别怕。
没事，
你们现场打也行。
他的第二部就是第二部是美国还是美国那一部是吧？
你说《唐人街探案二》是吧？《
唐人街探案
二》美国。
第二部那一部是春节档也是。
对。
然后是。那部看完之后就觉得哇，怎么这么好看
啊？
没事，没关系。
对不起，
你继续喝，
我再喝一下。
麦老师刚都掉袋了。
我刚才说的没有讽刺啊，就是发自肺腑的喜欢的那种。都觉得好好看，因为觉得第一部也不错，但是看到这个美国那一部之后。就觉得哇，
更上一层楼，
就是觉得真的有一种什么侦探宇宙的那种感觉。
侦探宇宙，
对。
现在麦老师已经喝了七八口酒了。
没事，还能喝。
哎，可能是我比较肤浅，我就看结尾不是要去日本吗？然后日本呢又是侦探的大国，然后呢又要有这个宇宙，又有那个什么，对。对，然后就各种就串联起来了，就中国这侦探片有救了，就太棒了，太喜欢。
真好，
没事，麦老师，我挽救一下那个，
这杯我干了啊，敬您啊。
小哥，你怎么称呼呢？
可以叫我海洋。
海洋，
对，
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海洋。
谢谢。
你平时生活中也会给身边的朋友带来很多情绪价值吧？
对的，是。
ENFP 吧。
INFP，
刚刚那位女士是 ENFP 啊。
咱们这样，咱们来玩个小游戏啊。
可以啊。
咱们这样，咱们一位呢是思成黑，一位呢是思成吹啊。咱们来交换一下位置，咱们就挑这个《唐人街探案》，然后麦老师呢。就来
夸一夸，
哎呦！
咱这位海洋呢，就来
扮演，
咱来换一换这个位置啊，咱来玩一玩啊！
店长上酒，店长来，
店长加杯酒啊！
那咱们先从这个夸说起来吧，
先从夸说起来啊！
麦老师来，
进入一下角色，快
啊！扮演一下红包影评人啊！
5块钱的影评还是？
有姐妹问是5块钱的影评还是
这个很了解行业标准啊，是不是？
三千
，这个
不知道在座各位有没有人看过有一部非常冷门的没有人看的国产独立电影叫《永安镇故事集》啊？
什么东西？
永安镇、啊、真的没有。永安镇故事集里面提到说啊，这个
永安镇故事
集
啊、
有些影评人收3000块钱就能写影评，我今天就来扮演一下。首先啊，我觉得陈思诚的《唐人街探案》系列是中国 cut 片领域的分水岭。
这个语气啊，特别好。
在此前，中国从来没有这样贩卖审美猎奇的电影。哦，对。从此他为我们的审美界定出了另外一条标准，是开山立派级的电影，我们得为陈导鼓掌。
哎呦，
可以了吧，再多再得加钱了，
可以了，
咱们再来听一听思成吹啊，现在变思成黑 啊！
我要变思成黑
吗？对，你要变思成黑，
那就说那个大家最黑他的，就是说他拍那个侮辱女性吗？不是，还是怎么？
你就是说《唐人街探案》
啊？对，《唐人街探案》里、那个电梯的场景，说他有点男性凝视的感觉，
太过分了，
对，太过分了，但是好好笑。
你这得扣钱啊！我的天，
哎呀，
他还很喜欢，
他的3000没了没了。
哎呦喂！
以上观点仅代表两位的个人观点，
跟我们喜欢调频一点关系都没有。
挺好，挺好，很精彩，很精彩。
可以的。哎，咱们回归到麦老师这边吧，好不好？
那咱就一步一步聊。
行啊，没问题。
行，我先聊我最推荐的吧。
红毯先生吗？
对，红毯先生，这是我唯一一部看过的。不是说因为我看过所以我推荐，而是说我真的觉得这片子，起码说以我看了这些片子的宣发的一些内容上来说，这片子我觉得是春节档所有片子里面可看度应该是最高的。对，因为我觉得今年的片子可能有几部是及不了格的，
就是从预告片来看就成不了格，
不单是预告片，就是他们的很多宣发物料就给人一种不靠谱的感觉。
那我现在还想插入一个别的小话题，就是这个到底是念预告片还是预告片？
骗子的骗，
因为开门老师是对专业主持人，所以我就说预告片
骗。
好的，
刚刚说到了一个关于这个红毯先生啊，
那不是红毯先生吗？红毯先生了，
哦，是有轻生还是没轻生？
不是先生
先
生
先生，
我对了这次，我红毯先生。
那我本来想讲分线发行的事儿，但那有点枯燥啊，先不说了。
哎，也可以聊一聊，
可以聊，
可以
聊是吧？
没关系，
孔老师说可以聊，那咱就可以聊啊。如果枯燥了，大家找他啊。
枯燥，咱随时打断嘛。
对，这个事儿从去年年底说起啊，就国内出台一个新的规则，叫分线发行。分线发行本来是为了保证一些小的电影能被观众看到，如果影院愿意买他的拷贝的话，就要保证这个片子一定的排片量，这样这个小的片子就能有更多机会被大家看到。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永安镇故事集》，可能大家都没有听说过，但如果分线发行稍微早一点的话，可能大家会知道这个片子。但是呢，这导致了一个结果，就是当最热门的档期，比如说春节档的时候，片方就开始抢这个排片了。当时就是春节档有5部片子就是要很高的排片比，热辣滚烫、第二十条和飞驰人生二，每个都要求22%，这加起来66%了。然后同时呢，熊出没和我们一起摇太阳，因为都是连瑞的片子，所以他们俩也要求加在一块儿必须要22%，分别是10%和12%。
他们是给谁要求啊？
给影院
每一家他都这么要求
啊？没错，
总共的饼有100块，然后他们每家都要20块。
凭啥这么要求啊？
就是你要不排的话，我不给你拷贝，因为春节档就是放什么片子，哪怕放120分钟黑屏，大家也去看。
哦，这么狠的，
那我不看，
太凶了哈。
只有你们影视工作者会看。
就以上这5部片子加在一块儿，就分掉88%了。唯一一部不参与分院发行的就是《红毯先生》，所以红毯先生就怒了，就是他们直接发了一张海报，上面是刘德华的背影，打出一个 OK， 底下配着一句小字，叫“让观众自己做选择 ”，OK， 就是在反问这些片方。我觉得这事贼有种，
这种影圈撕扯，
是不是听起来挺燃的？我觉得，反正我是挺燃的。
但是
我没明白，就是如果就是没给他排够这么多，他说让观众自己去做选择吧，那观众也选不出来额外的场次啊。
意思就是说，让那些片方不要去干涉影院排片，
就是指责他们这么做。
对，现在
哎，那小字写太小，会被片方没看到。
虽然是小字，但是
海报的正中间，
对，
片方只看到一个 OK， 说我们排片很 OK 啊。OK， 谢谢
给
了
一个鼓励，对吧？
谢谢德华
啊。然后这事儿因为前两天闹太大，现在已经被上面叫停了。所以
上边又是谁？
你好好问。
哎，这能问吗？哎呦，
上边叫停了。
这个我还得再多喝2杯才能说。
这花几千能说呀？
这
花什么也不说。
行，那就上边。
你说说，让我们现场也爽一爽。反正我们不剪进去。
说话我低一点。
我补一句话，就是还有一个额外的信息可以说一下。刘德华老师呢？刚刚当选了我们的这个电影人协会的副主席啊。
哦， 而且刘德华老师是真的入驻了B 站对吧？这回是在现实里入驻了 B 站。
对，前两天在 B 站直播来着，跟那个
对
那个号，对对，反正就是这个事儿，大家细想吧啊。
行。
对，说回红毯先生，说回红毯先生，就是这个片子的主演是刘德华，
这个棒。
对，就是我从我看过这个影片的角度来说，首先它是一个纯喜剧，这个没有错，但是它的喜剧的幽默的营造，它不是一种笑闹喜剧。
那比如说哪些是笑闹喜剧？
那比如说开心什么花是吧？
哦，
对，
什么
还能有什么花？
比如说唐人那什么是吧？
唐人那什么案？
哎，对。就是这种我觉得都是笑闹喜剧，就是他们的喜剧逻辑跟小品是一样的，但是我觉得红毯先生是完全不同的。
OK，
他的喜剧很多时候是跟电影语言是挂钩的，而且我觉得最难得的是这个片子是跟时代紧紧的挂着钩。这片子主要讲就是刘德华饰演的一个影帝啊，
嗯，
一个电影圈的风云人物，名字叫刘伟驰啊，大家能听这个名字也能觉得就是来自于很多香港的传奇明星。
嗯，
他在这个时代因为自己的身份焦虑，就是觉得是不是观众不喜欢自己了，然后非要做一点夸张的事情，比如说在片子里面有一个概念，他签约了一个网站叫第一站。
哎呦喂，
对，
这太像那个字母了。
哎，对，可不是怎么的，
两个D加起来就是 A。
对，其实片子里面我们能看到很多在上个时代辉煌的角色到当今的措手不及。从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他的幽默非常的，我说高级这个点是不是很那什么？
高级听起来像骂人，
是不是不能乱
讲？不是，你说高级可以，我是想说除了高级，你还会别的词儿吗？
就像那个美食家说，除了入口即化，还有没有其他？
就是
有门槛
、啊？
没
有
没有，我觉得他其实幽默没有
门槛。说有门槛，
我觉得没有门槛啊，因为是这样的，就是这两年其实，在欧洲的喜剧里面流行一种风格啊，是由一个金棕榈获奖影片叫《方形》带来的，是一种讽刺幽默。听到这是不是有人困了呀？
对，确实有人打哈欠。
对不起，
对
不起，
对
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什么状态啊？
听
不出
来。对对对对，他是一个
有懂
有姐妹说，有懂行的姐妹说，方形特别
特别好，特别好，
正方形的方形这两个
对对对对，包括去年奥斯卡上也提名了一个片子叫《悲情三角》，其实都是一个导演拍的啊。
嗯，
这两个片子都是我非常喜欢的，他们的幽默跟影史以来的其他作品都很不一样。
嗯，
所以在我一开始看到方形的时候，我觉得那是一种非常具有原创精神的幽默感。
哦，
当然宁浩啊，这个导演是宁浩还是宁浩来着？
宁
啊，好，没说错，耶。然后宁浩这个导演，他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最为人诟病的一点，就是他模仿痕迹太重。比如说早年我们说他模仿盖里奇拍的《疯狂》系列嘛，再比如说他模仿昆汀和科恩兄弟拍的《无人区》，我是觉得他的模仿这一点确实是摘不掉。但是其实可能我们待会儿讲到热辣滚烫的时候也会聊到，就是说模仿、借鉴、抄袭和翻拍之间的边界到底在哪儿。
嗯，
我觉得宁浩虽然他的语法可能是从一些已经成名的风格当中来的，但是他的内容仍然非常具有原创性。包括预告片大家可以看一看，他的预告片其实也跟今年的其他获奖的影片的预告片是不一样的，抖音他的点赞数就是最少的，所以我们就知道它是不一样的了。
啊，
对，嗯，
真困了哈！我前排的一个
真的有观众是来
听梗的，真的对着我打了一个特别大的哈欠，我都看他晚饭了。
是
有虾仁儿，
加了伴过来的啊，
加了伴过来。说说那个热辣滚烫好不好？
对对对，
期待的。
要我从这五部片子里面选，我第二位给大家推荐的就会是《热辣滚烫》这个片子。首先，它是一翻拍片，翻拍这件事儿在国内是非常这几年很热门的啊。
嗯，
大家反正有印象都能找到很多。我为什么会推荐这个片子呢？主要是贾玲之前就一个片子嘛，她导演的。
嗯，
然后那片子我是觉得，虽然说你一个对新导演的要求来说，他有很多技法是比较稚嫩的，但是情感确实非常打动人。然后我觉得只要他能在这一点上仍然保持自己情感向观众传递的能力的话，
嗯，
这片子也一定会非常打动观众的。而且这片子我现在给大家立一个 flag， 就是一定是今年春节档的票房冠军。虽然我们从现在预售上来看好像《飞驰人生二》好一点，但是我反正不看好韩寒啊。
哎，咱们这样，听众朋友们，到时候呢春节档前三天那个票房出来之后呢，
回来听，
对，
回来找
我，
我们继续网报那个什么散场通道。
哎，但如果是冠军大爷回来说喜报麦老师你说对了。
哦，原来流量不是，原来评论就这么刷出来的。
都是靠我引导的，
好都要回来。
这片子首先它翻拍自一个日本电影啊，
我很喜欢，
对，叫《百元之恋》，
安藤英，对，
对对对，安藤英主演的。 我是觉得啊，翻拍这件事儿大家就不要想超越了，就是除非原版就很烂，否则超越这个事儿本身就不太可能，因为你翻拍必然会选择一个好的范本，你要在这个基础上再想超越，其实本来就是一件难度很大的事情。
哎，所以这个也提供了个思路，就找一个烂片去翻拍，轻而易举就赢了。
大东北，
对对，喷木乃伊大东北，你轻轻一拍就觉得，哦呦，这个导演有点天赋的。
这个木乃伊战胜大东北这个片子怎么拍，感觉都无法超越这个片名，你知道吗？
片名是个大最大的一个梗。
对，
咱拍个续集，大东北占领木乃伊。
哎，我感觉你刚刚夸陈思诚的那些用在陈飞宇身上也可以，开了一个新的审美通道。卡片什么经典，
对对对对对，
这个我觉得之前我上了一个剧作相关的课，然后那个老师就说故事和情节是两回事儿。就比如说像这个所谓的翻拍和一个重新的 IP 重新去解读它，就像我们看那个金刚，它之前1960几年的那个版本和后来2000年以后的版本，就它都是讲的，你看海报也是一样的，都是讲一个美女和一个金刚的故事，但是它完全的是讨论的是当下的那样的主题。
哎，跟大家补充介绍一下，就是麦老师和我们的娜娜老师都是毕业于北京
电
影
学
院。哎，哎呦哎呦，
最高学府，
希望最高学府、
没有中没有中戏的哈，没有中戏的，
没有吧，没有吧，啊，真有啊，
中戏的，
并列最高学府。孔老师毕业于什么学校？
南加州大学。
南加州大学，
对对对，是这样的，南加州大学的校友就非常多，因为半个好莱坞都是我们的，就是。
哎呦，
凯文·费吉、乔治·卢卡斯和李安。
然后本人本科的学校呢是李安的大学的学校。
李安本科哪来着？
伊利诺伊州，
伊利诺伊大学。啊，那厄本·拿上宾他那个专业叫 Fine Arts。
那人家怎么就做了导演？
那你看麦高芬不是当了这个播客主播吗？对吧？对，
怎么着瞧起播客主播？
反正我的电影是在筹备呢，反正
是是是是。
您是大东北打什么呀？
中戏的朋友现在在做什么呢？
我是演员，也是一个电影的制片。然后正好我现在制片的这个电影的编剧是永安镇和河边错误的其中一个编剧
春
雷。
哦，春雷，哦呦，也欢迎大家去关注这部电影《春雷》啊。
不是，春雷是个人名。哎呦。
哎呦。
我们喜欢乔平啊，就喜欢他是三本，他三本，原谅他就是客气。
没事，我也很喜欢四川的，
没事，都是并列第一。
我也是四川，我成都人。
哦，你成都人，我也四川的。哎呀，原来春雷是个人呐、
啊。对，
春雷还是个计划呢，就。哎呦，
我还想说春雷的一种叫冲天修为。
下次你就跟他说，你这个名啊起的真像个电影啊。
我也这样，我就河边的。
他叫康春雷。
对
我们叫他春雷。
对对对，
因为我小时候听起来挺文艺的，像跟前两个电影感觉像同样的文艺片儿。那拍马屁拍到马腿上，
他可以演个自传。
现在这个剧本大纲已经完了，
保密阶段都
行。好的，
北电和中戏之间的这种聊天就特别飘渺，没有什么结合点。我看到一个，就是因为贾玲在做了一个这个电影之前发了一个微博，说自己就是因为这个电影减了100斤，就他整个就是特别瘦。然后你知道一个人就减掉100斤，
很夸张，很夸张，
太可怕。
因为我以前特别想减肥，我的那个微信头像改成不瘦10斤不换头像，
好多人都是
一直没换成。所以说100斤得换10次头像，什么概念？
100斤什么概念？贾玲老师减掉了一个我，
你想减掉一个人啊？
减掉一个人，
梅梅没了，
杨没了，
杨没了。
而且他自己好像在这个电影的就是宣传的过程当中还说了一下，这个电影就是他饰演了一个拳击手这么一个角色，然后还在里面做了很多的那个，就比如在健身房器械啊，比如说引体向上啊这种的，感觉好像是又是减肥又是有跟那个拳击有关系的，
好像那个 Keep 的广告片似的。
对对对对，就感觉好像挺热血的一个感觉。因为我们有一个问题是关于抄袭和那个翻拍的问题的，就我们这个脱口秀界也有一些比如抄袭别人的段子啊，你知道，或者是融别人的梗啊，有一模一样的感觉。在电影行业当中，这种抄袭和翻拍多吗？
就看买不买票，不是看
看花不花钱。
哎，对，主要就看给没给原版钱，然后有没有得到原版的授权。贾玲这个其实目前我没有查到官方说他是翻拍自《百元之恋》啊。但如果他的情节相似度真的很高的话，我觉得他肯定是买了版权的。但国内现在的翻拍存在着一个情况，就是偷偷翻拍，就是我们不跟大家说我们是翻拍。
你把抄袭叫偷偷翻拍？
不是。
学到了，学到了。
不是，他们是买了版权的，但是他们、
啊、说
对、
啊不说啊，
他们不让大家知道我们是翻拍的。
哦、
有些片子他偷偷翻拍，是因为如果你看过原版，就知道说他那个翻拍其实没什么意思，因为情节都有反转嘛。你比如说前阵有个片子什么《瞒天过海》是吧？许光汉演那个，他、
嗯、
就翻拍自《看不见的客人》嘛。但如果你看过原版，那就看这片的话，你会发现它的反转完全没有力量了。然后《热辣滚烫》这片子，我觉得它不强调翻拍的原因，是因为它原版是一个很丧的片子。它虽然定位可能还是喜剧啊，但它那种喜剧是非常的日式冷幽默的，
嗯，
非常不适合过年期间看。如果有谁因为《热辣滚烫》去看了原版的《百元之恋》，可能会对这个片子的定位产生误解。我相信贾玲做的一定是个彻头彻尾的合家欢喜剧，大家在电影院里一定会笑得前仰后合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如果你真的去看原版的话，你会可能会对这个片子产生误解，所以我觉得这是他可能秘而不宣的一个原因。
嗯，
行，到时候我们期待一下的。
对对对，而且原版其实有很多情节，我们大陆是不可能真的在春节档给大家看这，比如说原版的女主角，其实在情节里面有被强奸的内容，这种算了，要不然剪掉吧。
但是
说吧说吧，来都来了，来都来了。
而且因为大过年的，大家都想看一些喜庆。
是是是，其实大过年的话就说到这儿，就是我发现其实今天有些片子我不懂他为什么要来春节档。比如说我们
大过年的吗？
对，我们接下来要说一个片子啊，其实是在我的推荐位里排到第三的，叫《我们一起摇太阳》。
哦，
这个片子我特别特别不能理解他为什么来春节档，因为他是个什么片子呢？
什么片子？
就是这导演叫韩延啊，他就是有豆瓣网友为他的片子起了一个名词，叫“白事电影”。
哇，
红白喜事的白事。
对，我给大家列一下韩延的履历啊，以防大家不了解韩延。比如说《滚蛋吧，肿瘤君》。
嗯
，OK。
比如说、
啊我知道《
送你一朵小红花》。
哎呀，
他还监制过一个片子叫《人生大事》。
哎呀，
那是纯纯的白事。
没错。他去年还有一个片叫《我爱你》，黄昏恋嘛，但是里面也死了不少人。
就是每部电影要送走一些人。
哎，对，
喜欢人家喜欢探讨生死话题、啊。
对，就很多人说他这是贩卖苦难、贩卖悲情、
嗯，
但我是觉得一个导演去关注这样的情节其实是好事。
嗯，
我们国内关注这样的题材导演其实很少的。
嗯，
但我不理解为什么这片子要来贺岁档，这是我真的不理解的。
也是大年初一吗？
没错
啊，
片名很阳光积极啊，我们一起摇太阳，
我们一起摇太阳，摇着摇着没了。
离太阳太近了，
伊卡路斯是吧？
再也晒不到太阳。
不是，逻辑上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这个片子它主攻的其实是情人节那天，因为今年的情人节刚好也在春节假期期间啊，
14号。哦，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就是它里面一对情侣，然后放在情人节大过年的说秀恩爱必须死。
也没有啊，也没有。这片子其实改编自一个纪实文学，不知道这算不算剧透啊？就是如果它没有大改动情节的话，原版里面两个角色虽然都罹患绝症，但是最后起码在故事的结尾是都还在的，
都治好
在一起，
或者还活着。
人首先他们俩在一起，其次病也得到了缓解。
哦、
oh, ，对，这次可能真不用办白事了。但是我仔细想，就是你想绝症这个题材，去年还是前年，四海整个车祸还让大家骂晦气是吧？你今年，我是觉得这片子虽然我觉得以韩延我对他的了解来讲质量不会太差，但是在这五个片子里面，你哪怕把《熊出没》算上，他是排最后一名。
啊、嗯，哎，他肯定希望大家看完这个电影就夸说，哎，真是绝绝子。
这样
哪个绝啊？这太地狱了吧！我的天，
对不起，对不起啊，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氛围就是这样子的。杨梅主攻这个这一块的，
是是是主攻这块领域啊。
三本
总
整天
没了的梗，
我的谐音梗也是绝绝子。
行，说说那个《飞驰人生二》可以吗？
啊，咱往后吧，这我是最不推荐的片子。
哦、OK
OK， 还有一个还有什么？
第二十条
，第二十条啊。
其实我今年倒数第二推荐是第二十条啊，张艺谋其实我们学校毕业的，还是我直系师哥，你叫师哥有点夸张啊，师叔吧，师大爷差不多吧，
师爷，
对对对对对。但那片子，首先我觉得这片子非常诡异的一点就是他，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开拍的，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杀青的。他第一次我知道这个片子就是他已经定档发预告了，
嗯，
我觉得这个事儿很诡异，尤其以张艺谋的工作效率来讲，这个周期不太能够出一个精品，而且考虑到他去年贺岁档的片子《满江红》的质量，我是非常怀疑这个片子的成色的。
片你觉得《满江红》的质量是
不太行的？
哦，
你看我就没抿出这个、哦、评价出来、哦。
你们俩还是一个学校的？
你都不问了，你这个做，
我也不知道你
们
到底什么。
我们的听众嘴替你就是我们。
满江红不行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是觉得不太行。
但是我们看的这个就是第二十条里面那个海报上面，基本上马人那个状态，
对，
就是好多的明星在里面，
跟咱。脱口秀海报一样，
人家电影真的码的是咖，咱们脱口秀码的就是人，人头
也是咖，开始我们也是咖。
就这些人，我觉得，比如说张译啊，于和伟。
伟老师啊，乔杉什么，他们都
是喜剧人，
全是喜剧人。
嗯，哎，玛丽、雷佳音，
比如说
潘斌龙，你看潘斌龙，你看
这几个电影，
蒋诗萌，蒋诗萌，
蒋诗萌，
就是不让
张娜娜，
堵他嘴，
我在等里边。
对，我觉得这片子真的很不靠谱啊，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那种麻将牌式就连连看式的海报啊，我是非常不喜欢的，一旦看到这样的海报我就会觉得
烂片预定。
对，就是你只是想要吸引大家进电影院而已。
嗯，
对，就这可能每一个人能换到一千张票，哎，好了，那这片子回本了。
对，
对，但是
一千张票就回，
每一个人一千张，
那也二十个人。
你想想，哦，对，还真是。对不起，对不起，我们电影学院的这个数学不好。
数学
我还行，我还行，
三本也没什么两样啊。我因为我自己之前是做电影宣发的。我做电影营销的，所以我其实也是当时看这个海报和预告的时候，有些预告啊，我一看我就知道，说我的同行们他们当时策划这个预告的时候就想，这玩意儿年轻人肯定爱看。
那老师继续说吧。
嗯，
刚刚说到第二十条嘛。
对对对，就这片子现在我们甚至不是很能确定它是一个
干嘛来的
喜剧风格的片子还是一正剧风格的片子。
嗯，
但是有张艺谋这个名字加上一串明星，真跟连连看似的，我觉得肯定还是能吸引到很多观众的。
嗯，
反正我是觉得我是很不看好，而且看了预告之后，我觉得他的制作非常的粗糙。因为张艺谋是摄影系毕业的，所以我肯定对于他的电影制作的要求是更高的。这也是我为什么非常讨厌《满江红》的原因。
嗯，
就他，我觉得制作太粗鄙了啊！这词是不是说太直白了一点点？
不直白，
好的，
直白，
蛮文雅的。
好的，好的，好的。
粗鄙两个字，蛮文雅的。
然后第二十条，我觉得变本加厉，甚至不如《满江红》。所以我觉得这片子，尤其是啊，张艺谋这个人就有一特点，就是一旦一条路尝到甜头之后，他一定会把这条路的甜头榨干了，他才换赛道。第二十条，反正我看预告的感觉，他就是一喜剧版的坚如磐石。雷佳音在片中饰演一个好像是故事的良心的角色，然后各方缠斗，他是一风暴眼，最终他要通过自己的良心来为事件画上一个句号，然后加上很多喜剧元素。
听你这么介绍，我还蛮想去看的。
还有点种草的感觉了呢、
啊、
我感觉我那个自发的项目也有点眉目了、
哦、那说明诗书成功了呀。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嗯、你总结别人套路还是蛮有意思的。
是确实、
嗯、看来在麦老师心目当中五部电影当中这排名在第四位了，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嗯、
最后一位就变成了
飞驰人生二。
飞驰人生
二、哎、我还挺
好难过、啊、
我还挺期待这个呢。为啥呢？因为
看过一。
不是不是。我前两天啊正好遇到了一个，就是在里面不是是于适，你知道吗？
封神那个，
对，
哦、
就是演姬发的那个扮演者于适、
嗯，
然后呢，
他说这个好看，
不是他在，因为他在里边呢饰演了一个角色，是一个那个赛车手的一个角色，
嗯、
然后呢，因为这个人特别帅，因为我是跟他有一个，
啊、你说你跟于适有一个
活动
啊、哦
哦，你以为有一个约会？
什么？我们有一个孩子。
是什么样的活动？咱展开讲讲，细说活动。
是一个那个代言的 JBL 的一个音响的代言活动，哦、近距离的见过于适，我
多近呢？
非就咱这么近，就咱这么近。你知道这个于适真的是帅，真是帅。就是说实在，我直男直男啊。
我不信了，我不信了。
不能直视，不是也没关系。
直男应该很少主动澄清吧？
我有女朋友。我有女朋友，女朋友，
同期的，
哇，气死我了！于是长姐就那样，
完蛋了，完蛋了！
于是的粉丝朋友们啊，他的微博名叫 DJ Kevin 文超。
那于是
我要证明自己的现象，
好好
证明自己的审美。
他长那个帅的程度什么到什么程度，就是男生看了他之后就头身比例特别的好，我从来没有见过头那么小的一个就男演员，就头、哦、因为他健身那个肩非常的宽，然后再上加上他自己的整个那个少年感又特别强。
嗯，
就是他是96年的，基本上28岁的样子嘛，所以就是看上去可能有21、22岁的样子，少年感贼强。飞驰人生二当中有这么一个动作，就是他撩头发，撩头发然后喝了
撩到咱们超老师了。
越说越奇怪了。
陷进去了。
不是，你是直男，但你这个行为叫掰弯。
没有那个意思，就我会站在一个粉丝的角度去看，我确实是太帅了。
他撩的 的哪里是头发呀？撩的是我的心，撩的是你的心弦啊。
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有这个比如像这样的一些优质的演员的加持，我觉得应该不太会太差吧哈。
于是的粉丝非常疯狂，非常疯狂。
我们看出来了，我们看出来了，我们真看出来了。
哎呦，他拖到第几件你那个什么的沦陷的？
撩第几根头发的时候？
给你看胸肌了吗？
没有，不能碰的，不能碰的。
而且我感觉文超老师是谁来参加他活动，他觉得谁帅，来的范丞丞太帅了。他演的那个什么来着，《飞驰人生》也是。
范丞丞我也见过，也是近距离的见过。
咱们这么的，于是范丞丞谁帅？
肯定是，哎，这个说法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你这样。这个《飞驰人生二》，你知道，这个还是得看电影。那主角配角不一样，范丞丞是主角，然后于是他是配角，那个角色感可能不太一样。
所以谁帅啊？
都挺帅，都挺帅的。你说说麦老师光喝酒
了。哎呦呦呦呦呦。没有，我这片子我非常的不期待啊，就是。
你是直男，你是直男。
没有，
你纯直男。
是这样的，就是我先跟大家表达一下，我在上中学的时候确实非常喜欢韩寒的书啊，就我对四海的评价甚至都还挺高的。就大家可以以这个为标准，但我觉得《飞驰人生二》非常有可能是兼并了韩寒所有的创作缺陷的一个片子。这个片子，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关注这个片子。这片子从所有的预告我们看到现在，他一个女性角色都没有，
过分，不好看。哎，
你看他的预告也是，你看他的海报也是。可能是啊，他之前经常被人骂太直男，不会塑造女性角色，所以他故意回避这一点。但回避本身，我觉得就是一种忽视吧。对，并且我首先对《飞驰人生一》其实也不喜欢。韩寒有些片子，我觉得好是好在能看到他真诚的一面。《飞驰人生一》里面有一个梗，就是他最后致敬了一款游戏叫《守望先锋》啊，这款游戏现在可能已经没有人玩了，但是是我非常喜欢的游戏。我今天穿的这个毛衣，甚至还是《守望先锋》的。哎呦，
《守望先锋》给我打钱！
我们看不到啊，就是确实是《守望先锋》。
大家可以去那个 B 站上看我们喜番调频更新的视频。
对对对，我是觉得他的片子里面，如果只是在贩卖小的聪明、小的他个人的感动的话，这不是。是一个电影的创作方式，它是段子的创作方式。
哦，那他适合来讲脱口秀、啊、
哎，没错，他讲脱口秀肯定有梗。
哦，
对，尤其是啊，大家看这个预告片，全是讲驾校的事儿，肯定不可能都是讲驾校的啊，他最后肯定会要回到赛车场上去的，
肯定要
赛道嘛。
对对对，就是今年有很多片子，我觉得非常奇怪，就在于他们的宣发其实都在藏着掖着。我们不进电影院根本不知道这片子长什么样，比如说热辣滚烫营销啊，我们看到了贾玲说自己减了100斤，但是没有人让他减了100斤之后什么样，预告片里没有，海报里没有，剧照里没有，只有一张他减一半的照片啊。
我觉得有没有种可能，就是贾玲减100斤结果放出来大家说啊没有区别呀、啊。
害怕被评论，对不对？
对，经常有人说我瘦了，你知道看不出来。
他是质量的积点是吗？黑洞。
因为我是听说贾玲什么采访都不接的，然后就是完全不露出来自己现在什么样，
特别神秘，
对
吧？特别神秘。
但我作为，因为我之前做这个电影营销嘛，我是觉得这个在营销上我是觉得还蛮成功的，因为确实他现在这个各个大平台的想看指数是第一的，就大家对这个的好奇度确实是勾起来了。
很多片子我觉得其实都不把自己的底牌给观众看，大家好像默认这种成功的方式。你比如《飞驰人生二》，他所有的预告，他所有的海报都围绕着一个驾校来讲，但这是不可能的嘛，对吧？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藏，包括第二十条，就我们看他的预告，看他的故事的简介，包括很多的物料，其实都不知道他是要讲什么样的故事。就是好像现在的电影宣发并不想让观众知道我们到底在卖一个什么样的电影。对，我觉得这是一件不太好的事情。
我补充一个点，就是我之前在采访陈哲一的时候，就那个新加坡导演
燃冬的导演嘛，你说燃冬大家就都知道了。
燃冬啊，哦，燃冬啊，
对，就是
文章和于是可以去拍拍燃冬。
那我的荣幸。
燃冬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其实不是一个他被宣传出来的那个样子的电影。然后我现场采访陈哲一的时候，陈哲一其实给我说了一句话，我问他说：“你最不适应在大陆拍电影是什么东西？”他说：“我最不适应的是，我明明拍了一个这样的电影，他妈把它卖成另外一个电影。”他
地球上最后的夜晚
啊，对，就类似于这样的东西，
对，必干全责
啊。因为春节档其实把它当喜剧片卖是很正常的，就是因为没有人想看惨兮兮的东西，这个是可以理解。
那韩延不这么认为？
你看他发出的一个物料还是喜剧性的，对，还是喜剧那些点，包括那个 那个两个演员之间的互动都是喜剧的互动嘛，所以说他还是要当喜剧片卖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也蛮合理的。
行，那听了麦老师的这个分享之后呢，这个五部电影当中其实我们也分享出来了一个顺序了。麦老师的评判当中第一名呢肯定就是
红
毯
先生
了，第二名呢很有可能就是热辣滚烫，
没错，
第三名就是第二十条
啊，不是，是姚太阳，
姚
太
阳，
姚
太
阳，
姚太阳，第四名是第二十条，
没错，
最后见底的可能就是飞驰人生二了，
没错，
到时候我们到时候感受一下，因为我们这期节目播的时候恰巧也应该就是春节档那个上映之前那个票房
啊，不是，这是我刚才说的是质量，我没有说票房
哦，票房，
他说的是他个人
对
这几部的期待值，
对，
期待值其实属于
推荐指数吧，
推
荐
指数，推荐指数，
对，盲选指数，我还我也只看过一个嘛，
而且我觉得如果作为一个电影自媒体的创作者，如果他推荐的指数排序跟最后票房排序是一致的话，应该蛮丢脸的
啊，可不是吗？是吗？
挣了不少啊。
对，
收了好多个三千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哎，这些偶尔也让我们这些脱口秀演员赚赚。
哎呦，
我们能帮你写梗，帮你补梗啊！
你夸的时候，我们帮你加梗，
加
梗，夸的又好笑又妙啊！
其实是对的，因为现在电影片方其实特别不希望找垂类自媒体来去做，因为他会觉得垂类自媒体的粉丝天然就关心电影，所以不好骗。其实他要找那种出圈的，比方说喜剧类的这种去聊，对吧？然后也不会太对电影的本身进行很多讽刺，对，然后就效果会比较好。所以你们有机会的，加油！
好好好啊，大家好，我的那个账号叫脱口秀演员杨梅啊，请各位资方来找我啊。
那我们影视自媒体接什么？接电动牙刷吗？难道
我们都是就接一些什么类似于成人的小玩具？
哦哦哦哦。
其实咱们主播也可以聊一下自己的期待什么的。
对对对的，娜娜你说说看吧。
我最期待的其实也是这个热辣滚
烫吧。热辣滚
烫，
你看看。
我是蛮喜欢贾玲的，作为一个小品演员，我现在是一个小品演员，我觉得贾玲呢帮我走出了一条我可能会走的道路。
先吃胖点。
哎呦，
这个我试过了，我不是太行，又肠胃不太好。就是说，我很希望他能够获得成功。就是女性导演嘛，而且我是电影学院的。之前我在毕业的时候，我们毕业要做毕业设计，我们要写一个电影的长篇。我写的其实就是以贾玲，就是我参考了她作为我的剧中的女主角，是一个双女主的片子。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在想要跟她在一些电影方面有某种的渊源，所以我会很期待她在这方面的表现。以后你就纳小斐。
贾玲可是中戏的、啊，
那我蛮愿意的。啊、哦哦，那算了。
哎、
那我就最推荐的是、最期待的是《红毯先生》吧。
这么快、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宁浩
快，
宁浩是我们学校的。
啊，对对对对，你看嘛，我就说，
哦，你们这个打得那么厉害
啊？没有没有没有，开玩笑开玩笑。你看这位中戏的朋友不也安稳的坐在这里吗？
对，是是，
对不对？
大家活都不多。《红毯先生》可能是这个题材，我会觉得有意思，就是他也像我们写那个新喜剧叫 Sketch 嘛，那种。一年一度喜剧大赛，大家有看过吗？那个叫
就那 game
叫对 game 点
游戏点，
他我觉得天然就有这个 game 点，这种在我们的创作里面叫鱼里水，就是一个国际巨星，一个影视巨星，他来到了什么山村是吧？要拍这种东西，就脱离他本来的生活环境，进入到一个陌生的生活环境，就会有就本身就可能会有喜剧的这个空间，就是鱼离开水，到了一个不该他生活的地方，他就天然会有一些矛盾，然后会创造一些个笑料出来。
对，而且这个片子。其实我特别推荐娜姐你去看，因为我知道你喜欢港片嘛、对吧，
对，
刚才有聊到这个事情，
对，
这个片子有非常非常重的港片的情节，那片子其实没有太宣传这件事情、但是片子里面的客串，你像王晶导演，像梁家辉，包括他的男二是单立文，其实也是老港星了、他这个片子其实就基于一个香港的巨星的，
香港电影没落
的
感觉、
对对对对，也不单是没落，而是说在当下一个时代、就是一种不知所措的感觉。
杨梅呢，
我期待的话，我是这两天我们要聊这个贺岁片呢，我把所有的这个预告都看了一遍，
看了一下子、
你们知道最惊喜的是哪一部吗？
是
熊出没。
对，就是熊出没。他这一部叫
逆转时空，
逆转时空，
信条啊，这不是。
熊信条，
闪电侠，
哦，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就是这个逆转时空啊！而且我因为我多年前是看过《熊出没》的动画片的，但只看了一点点。我之前看的时候，我的粗浅的印象里面就是光头强不是砍树吗？
对，
跟那个熊大、熊二嘛。然后我这次再看这个预告的时候，发现光头强竟然已经从良了，他开始说哦，早就从哦，有姐妹说早就从良了。
你看了这么多集啊，
熊学家，
熊博士，
熊学家，
哇，他竟然上班
哦，上班就是从良。 良是吗？
他就，但他之前也算有工作，他之前砍树嘛。
以前那不叫工作，叫犯罪。
确实，犯罪，以前犯罪，所以你看从良嘛。现在有班上了，有那种正经班。然后再就是《红毯先生》里面有一个梗，是我印象比较深刻，是我看豆瓣有人留言，就说刘伟驰就是刘德华加梁朝伟加周星驰，
对，
是这样子的吗？
对，
对，
就是片子里面没有明说啊，就是刘德华在片中饰演的角色叫刘伟驰，别人叫驰哥，没有明说这个名字是来自于谁，但是其实大家都知道，而且片子里面其实玩的香港的梗特别多。
嗯，
比如说有一个点，就是片子里面有另外一个角色没有登场，但是他的脸叫陈龙，然后大家都管他叫大哥，然后用的脸也确实就是成龙的脸。
但是这种出梗方式很麻花。
没有没有没有，
不吗？
没有，你看那个片，因为他没有把这个当成一个爆梗来讲。
哎，他们还有一个预告，我觉得挺好玩的，因为这里面宁浩是演林浩，宁浩在这里面演
的不
是，你不要打断他，
就宁浩在这里面演林浩，就树林的那个
林，
他本色出演一个导演，我觉得他们戏外也在玩，就他们戏里的梗，我觉得这个对应就在
宣发做的，
对，在我之前，我觉得宣发这个角度的话，我觉得还蛮有创意的。
哎，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吧，因为我看过嘛，他是在平遥放过一次，平遥影展的主席是贾樟柯导演，然后平遥在放的时候，贾樟柯其实也在现场。片子里面其实有调侃贾樟柯的地方，片子里面刘伟驰要去出演一部现实电影，为了要拿影帝啊，就是为了要拿影帝，然后林浩导演在看这件事戏的时候觉得这个词写得太烂了，于是问旁边的很年轻的编剧一小女生说，不是你给贾导写台词也这样吗？贾樟柯本人就在台下，我们所有的观众也知道贾樟柯就在现场。对，那是全片最
内部梗。
对对对对，全片最好笑的。
贾樟柯自己说哪样啊？
对对对，
贾樟柯，你说的贾导是啊，贾玲导演啊。
对对对对对对，
贾导贾。大家可以分享一下有没有特别期待的一些，比如说孔老师这边，孔老师作为其实今天来我们录制节目之前呢，他马上就要去看这个《红毯先生》了。
对，我明天对跟片方说了一下，去看一看。对，
啊、有红包让片人上线。哎，
您收多少？不是，就是、
哎、这个是这样，因为其实这两年大家在看春节档的时候会默认把那两部就是杨洋和这个熊出没给排开，对吧？认为他们是默认小朋友看的，但是实际上据我近几年观察呢、就是、
你也是熊学家。
我倒也不是，但是因为我这个过去的工作原因会跟那些片方有接触，包括看一些片子，然后看完之后我会发现他们已经跟我们想的不一样了，就是
上班了。
对，你得不光上班的问题，就它里边其实会，就我们刚说到抄袭什么东西那个，他们其实融了很多的梗，然后那些梗都是好莱坞一流大片的梗，并且以一个动画片角度来讲做得很精良，它的完整程度和完成度我觉得比很多我们在热议的片子要好很多的。对，所以说它并不是一个就是说可以直接忽略的片子，
这三千值了。
对，我觉得、
就是刚孔老师其实提到《熊出没》这个片子啊，在行业里其实一直有一个小的调侃，就是一般情况下我们片方能回本是看你的票房有没有达到成本的三倍嘛，因为你要给院线钱，然后你的票房还要被收税，但是在春节档你的花费会额外的高，因为可能要有大量的宣发成本。在春节档衡量一个片子有没有赚到钱，行业里其实有一个说法，如果你卖的比熊出没好你就赚了，如果你卖的没有熊出没好你就赔了、
哦、它是一个
那个基准线
的、
对对对对对，看你票房等于几熊、
看是熊市还是不熊，
哎，对对对对对对，
是这样子来表的哈。
对对对，有一个这样的说法，但不是很准确啊，但是确实能看出来，就是如果观众宁可去看熊出没都不看你的片子，那可能你真的要想下这个问题了。
哦，
对对，
我得想一想了。
然后我其实啊，我来之前我就想说我能可以说点什么，
然后就觉得别
是哪个
我们都没有感觉到说什么呀、
他怕我读一些 title 没有。然后是这样的，就是我是觉得就是大家在关注春节档的时候，不要光在我们这个非常伟大的先进的这个大陆市场，可以去关注一些偏远的一些市场，比方说香港，它其实
偏远市场香港
对啊，就是香港没有这么多超级大片可以看，但是我们可以在同时可以看到一些邪不存在是冰火罗杰的电影，对吧？
啊，
还有尼古拉斯凯奇啊最新的梦想情境，包括这个苍鹭与少年，对吧？宫崎骏的最新影片
对，大陆的翻译叫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
对
飞驰人生
老片子啊是吧
对起来了
一听说过金马奖的片子，一个小小一个是年少日记啊，都是这个非常非常好的片子，对吧？再加上这个伊索广司主演的完美的日子，这个我与文德斯的片子啊，都是可以在香港的院线里边 在这个时候可以看到的。经典两片的话，什么《霸王别姬》4K 修复版呐、啊，什么《为麻布屋》修复版呐、啊，对吧、
啊？
都是同步可以在香港的电影院里看到的。所以说，我觉得趁这个机会去香港看看电影吧，就是没有必要在这里受折磨啊。好，
咱们这样，咱们也联名发点什么那种海报，就是让说什么我们想看到以下这些片子，然后让什么听到观众的声音。那
我让麦高芬来发这个事情，对。
要上头看一看，要上头看一看，
拍一个麦高芬的背影，比了个 OK。
哎呦，哎呦呦呦呦呦！不是，我发现孔老师在别人的地盘确实比较敢说啊，我发现。
别人的台垮了就垮了，
可不是吗？
我们这个以上言论啊，刚才听到的都不代表我们这个喜欢调频的啊，就是一位
是代表什么电台的立场？
哎，对对对对，
会让我说的
啊。啊，麦高芬那个叫散场通道，
散场通道，散场通道啊。我们想请那个麦高芬老师帮我们预估一下，就今年的贺岁档的一个票房的情况。刚刚聊的其实是一个推荐的一个推荐位的情况哈，票房情况可能跟推荐位又相差甚远了哈。
咱们这个到时候也是等这个上线之后呢，票房情况出来之后，咱们再回来留言啊，看这个预估。哎，
我自己觉得啊，春节档一般还是会有一部四五十亿量级的片子，今年我觉得就是《热辣滚烫》了。热辣滚烫应该是能在四十往上的，
哇，
四十亿往上，
对对 对, 对，
他那个李焕英也是四十多啊，
四十亿，
李焕英是五十往上，对，
五十七，
是真的，我不是说这片子有多好，而是说它一定是广大人民群众最喜闻乐见的片子。然后第二位，我推测是第二十条，毕竟买了那么多人，但是因为我对片子质量的担心啊，我觉得它不会特别的好。我觉得他可能在二十到三十之间，
这也挺好、啊，
这也挺好，
觉得相当好了哈。
不不不不，
我们娜娜确实经济情况就一般，
对，真的很一般。
娜娜羡慕死蒋诗萌参演了，我还是羡慕贾玲，还是觉得我很像她的发展路径。小贾，小贾。
然后我觉得第三应该是《飞驰人生二》，
对吧？
对，这片子虽然我觉得啊，它口碑可能不会太好，但是前两天、前三天吧，还是能忽悠到一大堆人进电影院的，起码它现在预售情况是最好。但是韩寒
为什么他的预售情况很好啊？
粉丝多呀，
是因为韩腾量高吗？
而且他
有于是啊，
还有范丞丞，
还有范丞丞、啊，
还有沈腾，沈腾也是大家会觉得很适合春节档的一个脸孔。
他但是怎么说，以韩寒的经历来讲啊，头两天卖的好，然后第三天开始跳水这种事儿，韩寒反正最知道是什么滋味了，对吧？四海就是这样的，最终连十亿都没有到。但我觉得这个片子它毕竟是一个纯喜剧定位，而且它吃过那个亏之后，今年不会再搞什么车祸之类的了，它还是能卖到一个不错的成绩的。所以我觉得应该还是有二十左右，然后再往下，我觉得就是《红毯先生》了。《红毯先生》我觉得十五就算赚了。就虽然我很喜欢这个片子啊，但是我确实非常非常不乐观。大家可能觉得刘德华大家都知道，然后他确实之前也有一些片子可能尽管质量存疑，但是仍然在春节档证明过自己，比如说《澳门风云》系列。但是那毕竟是有一个港片赌片的光环在。其实如果把这些都包掉，我们只看刘德华的话，他前两年还有另外一个春节档的片子是可以证明他的影响力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大的，就是有个片子叫《人潮汹涌》。《人潮汹涌》那片子我很喜欢，他也是翻拍一个日本电影啊，叫《盗钥匙的方法》，那片子拍得很好，但是他就是卖的不好。
那个我觉得也是有点脱离现实吧，主要是 我们哪有杀手的工作呀？
我们最多的犯罪就是砍树了，就是
不是？你要这么想的话，那这个杀手不太冷静，为啥能卖那么好呢？
但是演戏嘛，他
那里面其实也是对、嗯，就是所以问题，我觉得就是大家不要太高估刘德华的影响，可能也没有人高估，也许我高估吧，好吧。
其实这个也是那个电影，我觉得有趣的一点是，他其实拍的内容也是，他作为天王担心自己的影响力是不是不如从前，
嗯、
怎么样和年轻人产生链接
是、
嗯，然后戏外也是这个电影也会大家会猜测他的影响力。
这个其实有一个专门电影类型叫讲这个的，就是这个电影内容本身是跟它的形式是有强关联的，
嗯，
这种类型叫原电影，但原电影卖都很惨，比如。比如说我刚才说的《永安镇故事集》，大家都没听说过那部、啊，没关系。对，原电影在国内就是不好卖，因为它有理解门槛。
主要是就是没有人关心电影，说白了就是。
哇，你不要这么悲观嘛！嗯、
就是这样，
没有人关心电影，大家为什么要坐在这里呢？
是
来听脱口秀的。
我们今天报名报满了的。大家听到现在想，这也不是脱口秀啊。
我觉得
怪电影，
是不是走错了呀？
有个特别重要的点是，其实刘德华的粉丝已经不是现在观影的主力了。观影的人还就主要还是年轻人嘛。
还是于适的粉丝，
对对
对,
对，所以说刘德华虽然说大家都知道，但是我们父母那一辈可能是刘德华的粉丝，但是我们这批人已经不去电影院了。
哎，顺势问一下，今天来的所有的朋友，就是平常经常会去看电影的，能举个手吗？
比如一周一次
啊，一周一次太多了，我都做不到，我都做不到。
那怎么样评一下？
一年去二十次以上的，
看院线电影
二十次也多哦。这边姐妹说一个月一次已经很多，一个月一次一次
也就六位朋友，
六位朋友一个两次，
现场来了起码得二
十多位。那这些朋友一个月听脱口秀几次？
哎呦，哎，
脱口秀举手，
来一个月两次脱口秀的朋友举手啊！我看，哎呦哎呦，
一个脱口秀是朝阳产业，
谁才是夕阳产业？
你还没有认识吗？
哎呦哎，电影行业真的是一个非常，对于国家来说就是一个很小的产业啊。
对啊，
六百亿，
对啊，
市场很小，今年可能570亿，
那还不够双十一一个小时的销量是吧？
我们
更小啊，我们，
您，我们，您是主持行业？
不是不是。我也是脱口秀，我们也兼职脱口秀，对不对？
没看出来，他讲也没看出来幽默啊。
喜欢男演员了。
脱口秀它曾经是一个朝阳行业，就被自个儿干没的，这也是。
刚才咱们说到哪里来的？
我们刚才说就飞驰人生的
票房
是吧？
票房预测
还不错。
到红毯先生15亿，
我觉得他15亿就算是一个不错的结果了，因为上一个刘德华的那个片子《人潮汹涌》是不到10的。嗯，我是觉得是比较可惜的。加上宁浩，我们能到15的话，嗯，起码
宁浩还有票房号召力了
啊，那可不咋的呢。嗯，我跟你说，国内现在真的有票房号召力的导演，就只讲大陆啊，不说港台那些，有那么几位吧，就是张艺谋肯定有，
有
陈思诚肯定有，
就咬牙切齿，
还有肯定有票房号召力的导演，那可能就是
宁浩
对，哦，还有沃尔善嘛，对不对？
沃尔善，
误导，
于是的背后的男人。
而且这应该是他们的一个报恩之作吧？
对
对
吧？对，就是早年间宁浩的第一个片子《疯狂的石头》，也不是第一个片子啊，他的第一个
成名
之作，
对，一个商业片吧，一个喜剧嘛，他第一个让大家认识到他的片子《疯狂的石头》，嗯，是刘德华给他投的钱。
刘德华投的钱
，
对。
那还有剩下的这些的票房预测呢？
那我觉得卖最不好的肯定是《摇太阳》，因为这片子说白了啊，你绝症题材真的很难把大家拉进电影院，尤其在过年期间。也许情人节那天能吸引一部分观众吧，但是那时候已经不是票房最好的时候了。嗯，我觉得它大概率在10以内，尤其是它的，你看这个演员阵容，彭昱畅啊，算是大家比较熟的观众吧，但我觉得他的。
大家比较熟的观众，
比较熟演员嘛，对吧？他的票房号召力其实是存疑的。然后李庚希就是常看电影的，也许会知道他，也许常听摇滚的也知道他。
常演电视剧
要摇滚呢？
摇滚
是什么？
李庚希是演那个《漫长的季节》，《漫长的季节》。
我觉得说不定大家过年的时候也现在流行一些什么反季营销之类的。我就不想搞合家欢，我就要去电影院哭一哭。
你可以去哭，但是我换句话讲，你会愿意带父母和孩子去看这个片子吗？
不会，但我可能反复去哭，
他自己去哭，
就求一哭，
就是，
好的，
我从初一哭到初，
好的，好的，好的，
把这一年积攒的怨气哭出去，
很解压嘛。
那剩下两部呢？《熊出没》和《八戒之天蓬下界》。
就是这个八戒，咱就不说了吧，他肯定不是个儿，就是肯定是查无此片的。明年我们如果再做这个节目的话，我们都不会想起这部电影的。
OK，
对。然后《熊出没》它肯定是有一个基本盘的，而且其实大家如果看票房榜的话，发现即使它作为一个标准线来讲，它的票房也是连年走高的，嗯，确定已经能到第三位的这样一个情况了。嗯，所以我觉得今年就算它不继续走高的话，也至少有一个15打底。
我觉得这个继续走高的原因，可能就是这个观影人群在逐年增加。就是从小时候看《熊出没》的人，现在还是在消费主力上，他还没有超过35岁。然后新的年轻人小孩子又成长又多了一批，
我们生育率支持，那没事儿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不该聊这个话题了。
对，又是踩到
某
些敏感的线了哈。
挺好的，我们
多说一点吧。
感谢麦老师吧。
哎，感谢麦老师，
谢老师。
哦，就要送我走了吗？哎呦
到时候大家记得来评论区看啊，这个预测对不对？而且也欢迎大家这期在评论区，你也可以写下你的票房预测或者你的期待。
对，写一写，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个感触吧。其实说实在的，作为一个就普通的观影者吧，我觉得大家不是说每部电影都去看的，可能就是五个当中选一个，甚至可能都不去看。我看电影的那个感觉是，大家会通过朋友圈的一些发，就类似于说夸口碑。
我主要看朋友圈谁发链接，我就看。
你看，这也是代表一种声音，对不对？就是普通的观影者，我觉得就是。 是一直在推某一个电影说，哦，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年会不能停，就是这样，特别好特别好，我就想去看一下、嗯、是这样子的。
我到现在还没收到朋友给我发的链接，所以还没看。
那咱们说说看吧，就是已经走进过电影院的这些朋友们，你们在看电影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包括在春节的时候跟自己的父母啊家人啊还有一些朋友啊去看电影的时候那些经历，梅梅要不要分享了一下。
哎，我分享我跟我的那个
印象很深的时刻，
印象比较深的时刻就之前在电影院发生了一些爱情的纠葛。
哎呦喂！
比如说啊，我初恋，我们俩经常一起看电影，跟他的这个记忆就是他老睡着，然后我就觉得哎呀，他跟我的品味不一样，就我在那看《经济》，我在
看
对，然后还有就是再就是我之前比如说跟暧昧对象去看的时候，
那你男朋友知道吗？
这几年怎么对啊？这几年有这么多事情啊？
真的，在中间在。跟初恋分手之后的中间啊，就那个三号厅，
暧昧对象在后一排，起身就过去了。
我靠，燃冬是吧？
怪不得我睡不着啊，因为太刺激了，还挺想跟刘汉人演燃冬的。
哎呦，
徐楚乔也不错啊。
暧昧对象，
暧昧对象，哎，我有一种感觉，就跟暧昧对象坐在电影院里面看电影的时候，我会有一种就是不好意思呼吸。
为什么呀？
你好意思憋死是吗？
怎么回事？
前期的时候，一般就大家没有确定关系的时候，你就会想维护形象，
端
对，端着
拿着，
就是在我俩第一次约会那会儿呢，是他买了个奶茶，我俩一人一杯，我至今都记得他买的那个是茶百道的桂花酒酿，
记得也太细了，
太精了，
茶百道打钱，
鸡汤
啊，你知道为什么记那么清？就是因为当时他的
呼吸里面有桂花的味道。
还蛮甜的，
一呼桂花，一吸酒酿。
他拿着那个，我自己什么味道我都忘了，因为当时我记得他拿着那个说，哎，我这个桂花味的，你要不要试试？我当
然
哇，这不就是接吻吗？对呀、啊，我到脑子里就是这句话，这句话。对，我拿起来喝，然后喝那个桂花味，哇，深深的烙进了我的脑海。而且当时我跟他去看的是那个《金刚大战哥斯拉》。就觉得这金刚和哥斯拉有一腿儿，但是看的时候我其实挺开心的，我觉得这个片子适合我俩看。然后到那个金刚哥斯拉，他不是很多那个很炸裂的场面嘛，然后打得还蛮吓人的，我当时就对对对，我就一回头说，哎呀，好害怕呀，抓住了他的胳膊，
那就喝一杯茶百道吧。
哎，真的那种电影院里面真的太适合人暧昧了哦，因为那个灯光又比较昏暗嘛，而且尤其你看一些这种激烈的，要么枪战片或者这种打斗片，或者尤其最好看鬼片。当然重点啊是一定要是你自己有感觉的那种男生，这样你可以占他的便宜的。当时看完那个电影就感觉两个人感情迅速升温啊、哦
想看个这么一个电影也能升温啊。
下个月金刚大战哥斯拉要出二了吗？
出二
是吗？
再带他去重温一下。
那和谁去看呢啊、哦、
带他去重温一下子、
这次咱们买喜茶。
买喜因为喜欢你。
娜娜呢，娜娜有没有什么特别就是一些看电影的经历哈、啊
哎、我也有这个跟男朋友一块去看电影的经历。
说
不过上次还说这段的时候呢，还是在讲那个什么尴尬的那个那一期的分享。对，其实现在是我老公了哈，就是对，我们在电影院呢就是一个不是那么跟你这个粉红泡泡不太一样，就是他在电影院跟别人打架
啊，跟打架了，
就上次有提到。
对，这样
他是金刚还是他是哥斯拉？
反正就当时是我们一块看一个诺兰的一个片子，就是诺兰的吧，就是讲的那个他爸爸然后时空穿越，
星际穿越
、
啊、对，
就那几部片子
是他的哈，
终于
就当时看，然后呢我就是本来买点什么吃吃喝喝的，然后在这看得很高兴，然后他就是一个很喜欢看科幻片的这样的人、然后一边戴着 3D 眼镜非常激动。
没有，诺兰那是 2D 的。
哦，是吗？那就是 2D
眼镜。是的
好，反正戴了个眼镜。
他搞电影，
因为我永远记得他那个侧脸，就是非常激动的，就戴着眼镜侧头跟我说，哇，我操，这就是好莱坞硬科幻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当时我在啃鸭脖子啊，是
电影院
啊，对，电影院，他很激动，对，他说了第二次之后，我也真别说了，知道，然后
哎，你俩真配啊！
哎呦，只有鸭子受伤的世界达成了，我的天！
反正就是
你俩都不文明。
总之就是他发表了两三番这个重大的感慨之后呢，我旁边这个女生就说了，哎，你能不能不要说话？可能 后这个女生的语气也有一些挑衅吧，然后我男朋友就也不太高兴，他就回了一句什么怎么怎么地，然后我也忘记了。然后这个时候的这个女生旁边的男生说了，你他妈说什么呢？然后这个一旦呛起来，那就是不是我们女生能控制的局面了，
该吃吃。
然后他也就站了起来，你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当时就瞬间就不记得发生了什么，就是两个
因为太羞耻了，
对，剧情已经不记得，就两个人影在我面前飞舞
打起来了，
打起来了。然后我当时就是想这样，我就想跟后面的人说对不起啊，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你知道为什么你在你的印象里这是一部 3D 电影吗？就是因为这个
4D， 然后还有周黑鸭的味道。反正就结束之后我们俩就是很默默的走到那个一个就是路边公交站台吧，我就给我妈打电话，我说我觉得可能跟他不能成不了。我说他跟我想法太不一样了，我说我从县城考到北京就是想离开这样的人远一点。然后他看我的地圈说是我也把那孩子打得不轻怎么的。没事，我没有吃亏的。我觉得很那个过分，我说你怎么能这样呢，你在电影院本来就是你不对。他说你干嘛，怎么回事，是他说你吃鸭脖子。
姐夫当天也给他妈打电话说，我不能跟他在一起，我不能接受在电影院吃鸭脖的女人，
我不能接受在诺兰电影里吃鸭脖的人。
但是呢，现在我们很幸福，然后我们就是已经走过了十年
了。他们心想我俩真配。我俩不文明到一块儿去了。
下次诺兰什么时候还出新片？
刚说完、啊、
信条。
对，不是那什么奥本海默。
奥本海默、啊、对
三月份重映啊，三月份重映。
银河携手可以关注一下。
银河携手，
对对对，三月份上的银河携手啊，导演也是个诺兰粉。在片子里面男主角找到女朋友就是因为跟女朋友一块看诺兰电影，这是一个非常科幻的事情啊。
这我也不
会去看，他不会写的就是你吧。
我不会去看银河携手的。
中国版的事情啊。
银河携手因为喜人含量太高了，我可能会生气。啊
因为太嫉妒而看不下去。
对，这个角色本来是我。
挺好挺好的，哇，这个还真的是一个记忆犹新的一个事情、啊、
可不是吗，四 D 电影、
就是、
你太看过呀。
这个事情已经刷新了我对电影院所有的记忆，就是一提到电影院我就是这个事情。
嗯，可以，
我就讲不出别的段子来了。
下次以后还用这个
要打去电影院打。
家里都没有感觉。
对我说实在的啊，男同胞看诺兰电影打起来这个事儿，简直可以写在芭比的续集剧本里，真的太点了。
芭比这个事情真的也蛮酷的，我觉得芭比他的观察真的非常非常的精准。我看他那个很多梗我特别有共鸣，
是
就是我第一任男朋友就是会反复跟我讲
教父。
太绝了太绝了。
那的麦高芬老师呢，
麦高芬
关于这个电影院的故事，
打架的事儿啊。
上次就是你起来的是吗？是你啊，你啊。
是这样，这个我见别人打架挺多的，其实我自己一般不太打。
别人是因为女的吃鸭脖。
不是，一般也是因为在电影院说话啊。
哎，不是，我想问吃鸭脖跟喝奶茶有什么高下之分吗？
完全不一样。
是这样的，喝奶茶没有关系，但如果你奶茶喝完了你还嘬那个吸管，这就有问题了。
不要有声，不要有声，声音很麻烦。
那个往前吹珍珠呢？
比较有问题，比较有问题。
对，我自己升分了，对不起。
对，
来来来，麦老师，
是这样，我其实，在电影院经常跟人有小的冲突啊，但一般在我站起来之后，别人就不会再跟我有继续的冲突了。我站起来一下啊！
哎呦，
还是坐下吧。
1米8几，
82，
不是你站起来再说哦，那个女的太高了。
各位可能看不到，麦老师是长头发。
对，因为我是一个比较重视观影体验的人，
当然，
所以我比较介意电影院场景里的不文明现象。
对，
吃鸭脖我尚且是能忍。就是啊，对，平射，这位朋友说的非常好。
什么
平射？
哦，手机
拍大屏幕。
没错，这个是我最不能忍的事情。就是如果是我身边的人，我一定会说；如果离我稍远一点，我可能也会大声一点。
稍远一点，你拿红外线。
我没有红外线。对，
他拿珍珠刺的。你就是电影院裘千仞。
不是，那是秋千尺。
秋千尺。
哎呦，是这样的，是这样的。电影院这个事儿，电影院这个地儿确实比较锻炼肺活量啊。这杨梅是因为憋气儿憋的，我是因为骂人骂的，
我是因为吹那个。
就是如果电影开场就经常有人啊，其实是会拍片名的。电影开场其实我会直接吼。因为我觉得这时候其实没关系，大家都还没有很入戏。我现在说起码接下来120分钟我可以好好看电影了。但如果是已经到了一个比较扣人心弦的地方，然后这人又离我比较远，我可能就会忍。但是其实我心里是很不爽的。如果这个片子是我看过的片子，我会出去找工作人员，再让工作人员进来跟他交涉。因为我觉得确实吼很大声音，尤其是在剧情的很紧张的地方。我前两天去资料网看《天使爱美丽》，就是就有人在两人接吻的时候，然后开始拿手机拍，那时候我真不敢吼，因为什么声音都没有，大家都在安安静静看俩人接吻，我吼一嗓子我觉得挺不礼貌的。对，
你吼一嗓子别人以为你不喜欢看别人接吻。
亲什么亲呢？
对，
哎，刺激到一个单身狗。
拍什么亲呢？
对，就是我因为自己比较注意这个事情，所以我如果一般看院线电影，我一般会选择比较前排的座位，因为我知道院线的观众其实比较难要求他们会有观影的常识。
哦，你眼不见为净，你就看不见后面平射。
对，你要不开闪光灯就不管你了。
哎，但咱们就普及一下子吧，我们通过这个节目，我们也这个粉丝量还挺大的。
就是
对啊，
啊，比我们多好几千的是吧？
接近三万了。
我们除了纠正一些发音什么的，也就、也顺带。
对对对，纠正一下观影文明这个事儿。就大家如果你们买电影票的话，你们看一下你们电影票的背面，其实都有写，包括。过很多电影的前面其实都会说，就是
吸烟有害健康。
不，
不
行，不
要吃鸭脖
了。
就是，尤其是你像百老汇这样的艺术院线，他们更会提醒你，就是不能拍照、不能摄像、不能录音。而且拍照跟摄像大部分时候是会分开说的，就是告诉你，不仅录像不行，不仅拍视频不行，拍照片其实也是不行的。拍照片为什么不行？一方面是本身这个事儿就是侵犯片方版权的，另一方面在电影院里手机亮屏会影响旁边的包括后排观众的观影体验。同时呢，因为我学摄影的，我从一个创作角度来出发的话，
你拍的也不好。
对，因为你的银幕一定会形成一个畸变。对，我甚至见过那种
畸变偶不变。
不是，不是那个意思啊。
我看相信，
看起来不像三本啊。
略有一些文化。姐妹说高中
知识。
就是你拍那个屏幕肯定会有点梯形嘛，就是不管你是坐在第几排，它都会有一点，包括色彩啊什么都不会那么准确。那对于很多创作者来说，尤其是摄影和美术部门，那会觉得自己的心血被浪费了。我们电台其实进过一些片子的片尾的字幕的，但是我也跟我听众说了，看到就好了，告诉我大家高兴一下就好了，不要去拍。片头片尾其实也是不应该拍的，
片尾也不可以的。
对，就是从拷贝的第一帧开始到最后一帧，其实都是不应该拍的，它都是受保护的。对，逻辑上原则上就是这样啊。对，所以就是这一点我自己会比较介意，就是觉得它会比较影响我自己的体验。当然这个事儿确实说实在的，平时这个问题也就是这几年才产生的，因为智能手机会拍照也就这几年嘛。
是是，
其实没关系，特别爱拍的朋友你就来看脱口秀，我们让拍。但不能录音录像。
对对对，
孔老师其实要说一下，是香港是有明文规定的，然后如果你拍照拍摄的话
违法吗？
违法是要罚钱的，是3000港币还是5000港币忘了。他会在那个影厅的门口大大的有块牌子，就是专门写的，就是禁止拍摄摄像违者要罚款。但是大陆的可能没有这样的罚款的规定，所以说没有人在乎这件事。
而且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需要大家的科普，因为其实像我最早作为普通观众的时候，最早我是不知道的，
我也不知道。
我但是这几年大家说的多了之后，我才知道，哦，原来我以前做过羞耻的事情。
是是，
我也没有看到说禁止拍照，我有鼓励呢。
因为这两年其实那个饭圈另外一个惹到观众的事情，就是因为他们 idol 出来之后他们会直接
拍
摄。
没错，
对，这个东西其实还蛮影响的。
对对对，哎，这时候是不是可以拉踩一下，我觉得谁家饭圈观影素质稍微好点。
可以
啊。
啊，
可以吗？真的
可以
吗？
因为
反正是在你们台是吧，我自己那边我就剪掉了啊。
没事没事，说
嘛。而且你拉踩你先拉嘛。
是这样我认真讲，我觉得易烊千玺的粉丝已经教育的蛮好了。他们早年间是评社很严重的，就少年的你那个时代，这几年好很多了，可能也是观众就是这种事儿太得罪路人观众了，会败坏偶像的路人缘，
所以他们
就收敛了。
OK，
对，
那我在这里也警告一下我的粉丝朋友，将来我 大家尽量别拍啊，别拍、啊，私下找我要可以。
这个事儿其实在我们国内也是违法的，只是没有明确的处罚规定，
嗯、
所以管得不严而已。
哎，你还挺勇敢的，就是看到评社的时候，你会站起来喊，或者是说一下。
你怎么喊、啊、
我不站起来，我一般不会站起来。这有比较好玩的经历啊，就是我们电影学院在北京这边海淀的金门桥这一块儿，然后附近有些电影院其实都是电影学院的学生经常会去看的。然后有一电影院，那天我记得很多年前啊，我在那边看一个片子，然后就有一大爷，他不是评社啊，他是也不是那种电影解说，
速写
不是，速写其实没关系，
无所谓。
但是那大爷特别喜欢带有那种评书式的解说，哎哎，这哎这牛逼，
这何必
接下茬？
对。对，我靠，
这是干嘛呀？
这
是
我们接
大爷挺累的，其实那片子是一赛车片，大爷嘴就没停下来过。
大爷爱横
缝，就是后来我就说，大爷，咱看电影能不能小点声？然后大爷回头，谁这么说呢？当时我一下就愣住了，因为我没有见过谁不文明还这么硬气的。咱还得说北京人啊，马上就有一北京人，就是应该听起来声音挺年轻的，但听口音肯定是北京的，大喝一声，说你呢，孙子！哎呦，舒服了，舒服了，舒服了，舒服了！
把大爷说小了，
大爷返老还童。前两天我们不是更新了有一期节目叫做尬斯卡，
尬斯卡，
就大家讲自己尴尬的事情。
对，
然后就有很多朋友就在那个留言区呢，也讲了自己之前经历的尴尬事情。我印象非常深的是，有一个观众他讲了自己在电影院经历的尴尬的事情，就在那个听友朋友留言他说的时候，他说他之前去看电影的时候人很少，他坐在前排。演着演着就听到后面有情侣的动静，那个动静，
啊，细说动静，细说动静，
那个动静的声音越来越大，然后他就觉得很尴尬，
但是不害怕。
哎呦，还得是专业的，还得是专业的，
还得是专业的，就把他吓，他就给影院打电话，
好好说，没完了。
哎，他真的。他真的给那个影院就发那个影院就发信息，然后就说这个事情，他就给影院就说这边有不文明现象出现，然后他而且他当时因为尴尬，他都使劲往下缩，他害怕他们俩发现他，影响他俩发挥，觉得太尴尬了，
这也太为咱们国家生育率考虑了，我的天。
过一会儿，工作人员就来了，来了之后就把那个灯啪嚓一开，说：“哎，你们俩前面有人呢。”哎呦！给这个观众尴尬坏了，他说：“我悄悄发短信给你是为啥呀？”
哎呦，这个事儿太极端了，太极端了。
对，是的，
有点过，有点过。
这个我也其实有特别想分享两件事情，
来一个，
对对对，就是跟他说的那个特别像，但是我是在大同，然后大同当时有一个活动叫成龙国际电影周，它是动作电影周，所以会有很多动作电影。
细说动作，
哎，就不是刚刚那个生育率的问题，对，就会有很多那种古今中外的动作片，然后我们挑了挑说《刺客聂隐娘》，
哦，
这个我们没有在电影院里看过，侯孝贤的知名影片，对吧？就去看的了，我们跟问那个主办方要了几张票，就去看的了。要到那个影院的时候，就看到一帮就是大爷大妈和带着小朋友就进到那个影厅里面去了。
是看这个电影领鸡蛋咋的？
对，然后我们就开始
换不锈钢盆，
感觉他们不像是看这个电影的观众呀。然后就问那，我就问旁边一个大妈说：“哎，您来看什么电影的？”啊，我也不知道呀。
对
对对，然后我就觉得应该是那个当地为了这个繁荣来赠票的嘛。我说：“哎，这场估计完蛋了，对吧？”电影开场之后，小朋友们就来到了现场，在前面打架。啊，他不是说我们在座位上打架，他们是跑到了那个幕布的前面在那打架。
哎，他们是真的武打，啊，
对，真的武打。对，然后大人那个就是抽烟的、打电话的、打呼噜的、聊天的，全部都是凑齐的，都在，都有啊，
哇，
都有都有。然后那个小朋友们在这个幕布前打得不过瘾，然后就开始追着打，和打到后面去了。对，我们就疯了。然后
大同七怪，
对，太牛了，太牛了。我们都是对，因为你知道这个聂隐娘是他虽然是个动作片，但他是一个很氛围感的片子。
侯孝贤嘛，
他是个很文艺的片子，特别安静，基本上没怎么动过刀的。
嗯，
对，所以然后我们就他跟这个电影就完全不相关，我们就没法看了嘛。
电影外打得激烈多了。
对对，就是我们本来说，因为我们没有在电影大荧幕上看过的电影，我们还很珍惜这个机会，真的想看一看的，然后就被搞成这样。后来我们实在不行了，就是刚刚啊，您那招对吧？我们就开始打电话，就跟那个影院的这个影厅的这个经理就跟打说，哎，我们这个厅里边小孩在那打架，这个电影看不了了。这个经理那个就派了两个保安进来啊，我们以为这保安进来就偷偷制止人家就好了，没想到保安说，你家小孩关下。
完了，彻底没法看了。哎
呦，声音更大。
这个真的是我们每次提到这个事情都特别的开心。哎呀，太好玩了这个东西。对，这个我确实感觉到了，就是观影文明这件事情确实不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确实是需要普及的，而且它很可能这个普及程度也就停留在可能顶多一二线城市这样了，
是是，
然后特别像比较小县城这些，他们真的不知道这些事情，他们就跟我们以前读那个课文社戏一样，大家起来就是凑热闹干脑忙的，对吧，就是就大家是一个娱乐群体娱乐活动，并没有想到说看电影还有文明这件事情。对，
真的
人家就是放个 BGM 而已，
他们自己也觉得挺无辜的，就是我们高兴看个电影，你们在吵什么，对吧。
他们可能觉得我们这样奇怪。
对啊，
我去北京一个电影院看大家不说话，互相不交流。
因为我觉得有一个点，就是刚才聊到很多情况其实是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发生的，但是春节我们大概率会遇到一个情况，就是电影院里面有小朋友，尤其是春节档基本上每场都会碰到的情况。
熊孩子出没吧。
对对对对，
没办法呀，那我必须得带呀。
确实是这样的。
对啊，
但是呢，就是这两年一方面我发现小朋友们的观影素质其实比我想象的要好，因为我之前在电影院看宫崎骏什么大家都还挺安静的，
只要带够吃的就一般还行。
对，但是其实也有遇到过一些情况，就小朋友确实挺闹的，因为有些片子说白了啊，我也不懂家长为什么要带小朋友春节来看《红海行动》。
哇，
是单位发的票。
小朋友大概从第三分钟开始就说我要出去。我也完全理解小朋友，我就是只是不懂这些家长，
因为他不带着就
没人看着。
对，
没人看着。
你完全理解小朋友，你跟他对喊我也要出去。
你出去吧。
咱俩一起走。
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自己的一个经验就是，如果小朋友太闹了，显然啊，我们作为成年人，我们是没有办法吼小朋友的。我觉得一般还是要去跟家长沟通，说能不能管一下自己家孩，因为我觉得一般小朋友的家长还是会觉得自己孩子这样影响别人，自己会丢脸。起码从这一点上来讲，他们会管一管自己的孩子。我也碰到过极端情况，我去跟家长说，能不能管管你家孩子，别让他再闹了。
他给你爸打电话了吧？
不不不不不，
管管你家孩子的。
然后这个家长好像脸上挂不住了，特别大声的呵斥自己的孩子，你看人家要说你了，别打了。我当时觉得，哎呀，这不是孩子的错呀。
就上次看《满江红》的时候，就下面孩子跟着背《满江红》。
哎呦，
长安三万里也是。
就是你这个那个情况，你想制止他，然后你又觉得有点惭愧，自己都不会背。
比下来了。
然后，但是那孩子背的巨大声，家长也有点尴尬，然后所有人就这样看孩子。
哎，他们不是当时《满江红》营销的时候，还有那个有大哥站起来背那个
孩子，还拍摄他，
对
吧？记得还有。
我觉得这一点大家不用愧疚啊，就是这肯定是这个片子的营销方向，他肯定是希望大家跟着一块来背，
全军附送。
哎，
对，
你越背这片子卖越好，他越有抖音发，真的。对，不用愧疚，不用愧疚，会背不会背都行。
行，那感谢麦老师吧。今天我们时间关系呢，聊的挺多了哈。然后我们也希望这期节目呢，就是让大家获得一个观影的最好的体验。马上就要春节档了嘛，看看各位在看电影的时候呢，其实是让自己获得一个快乐，然后跟家人能够聚一起的这样一个机会，对吧？也希望大家在这个电影院当中能获得一些这种看电影的一些收获。然后也希望大家新的一年能够新春大吉啊。我们这期节目会在这个散场通道呢，也同样会播出。也希望散场通道的一些听友呢，关注到我们喜番调频来。
对，
然后互相串，
很直白啊，很直白啊，
串串台，串串台，
我就欣赏这样直白的。
也就听了一些可能更严肃的电影的话题之外，觉得这个聊天的话题搞笑的话，也可以听听我们这边电台哈。
也希望我们喜欢调频的朋友呢，哎，你是喜欢电影爱好者，想听一听关于电影的很多消息啊、内幕啊、八卦呀、和专业的一些角度的思考啊，哎，你也可以去关注散场通道啊，
哎，
和什么电台？哎哎、
什么电台？
对对对对对对，你看我就比较虚伪，我就需要别人来说。
是我嘴快。对对对，
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在微信上搜索 After Cine， 添加我的个人微信，你就可以申请入群了。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散场通道 After Cine”。
行，也希望各位能够享受我们今天这一期的节目了，我们就下期再见了。感谢各位，谢谢麦老师。
Yeah.